Amen， 感谢主，弟兄姊妹们
，Amen，
欢迎来到我们第52次创世纪生命读经的引导班
，Amen，、
很喜乐。我们这一周要继续读到约瑟
，Amen，
这个最积极、最正面的榜样，这真是太好了。那开头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
，Amen，
主啊，谢谢你
，Amen，
哦，再带我们来看到约瑟
，Amen，
看见他是生命的河捆。又是发光的心，并且活在你的同在中间，满有你的祝福。哇，借着今天的追求，帮助我们成为今日的约瑟，赞美你。阿们，
阿们。
好，那我们就来看到我们今天纲要的开头。今天纲要一开头，就再带我们来鸟看一下整个创世纪。整个创世纪可以说是八大人物的传记，哪八个人呢？其实经过这一年的追求，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有亚当、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那这八个人，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组。第一组就是亚当、亚伯、以诺和挪亚，他们代表的是受造的族类。而第二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是第二族，代表蒙召的族类。那前面这四个人，这受造的族类失败了，神就在蒙召的族类上有一个新的起头。因着亚当他们的失败，人一次一次的堕落，最终到挪亚失败到了极点，最终竟然挪亚的后裔在巴别塔这边背叛了神。那次的背叛，神就放弃了受造的族类，而有一个新的起头。神就呼召亚伯拉罕，将他从加勒底的乌尔，从这些背叛受造族类中呼召出来。感谢主，在这蒙召的族类身上，神的确大得成功。从亚伯拉罕开始，经过以撒、雅各，他是越升越高，最终在雅各的身上，在约瑟的身上就看见完全的掌权。那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不该视为分开的个人，他们四个是代表一个完整成熟圣徒的四方面。纲要这边也帮我们整理的很完整了。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神的呼召、称义、凭信而活，他是信心之父，一面蒙召了，蒙神的称义了，他也凭着信心过生活。而在以撒身上，我们看见蒙召并称义的圣徒，凭信活在神面前，他就能承受并享受基督的一切丰富。而到了雅各，我们看见他蒙神拣选的一面。这边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在亚伯拉罕身上经历的是蒙召，但到雅各才经历神的拣选。他在母腹中就被拣选，在两兄弟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就说，有双子在你的腹中，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在出生前，神就拣选了雅各，但雅各怎么样呢？虽然有神的拣选，他仍然挣扎，仍然想要抓夺。因着他的挣扎和抓夺，他就遭遇了许多的苦难。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受神的对付，他被变化，直到成熟。而成熟的这一面，由约瑟这边来补上。所以纲要的刮胡四这边看见约瑟的生平是雅各纪略的一部分，他全然完美掌权管理，代表雅各成熟掌权的一面。整本创世纪其实就讲出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人有神的形象来彰显神，并有神的权柄来代表神，这是贯穿了整个创世纪，甚至贯穿了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我们都有印象，在创世纪的一章26节，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就点出这两个点，要彰显神并代表神。那边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就启示神造人要彰显他。接着又说，使他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爬物和全地一切的活物，就启示神要人代表他来管理全地。这是创世纪一章所启示出来的中心思想。感谢主，在创世纪的末了，我们就看见 一个彰显神并代表神的以色列。很特别，彰显和管理这两面分别从雅各和约瑟的身上看出来。二小点这里说，雅各生命成熟的过程以及他成熟的表现，乃是彰显神形象之生命的一面。而约瑟作为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记载，这是代表神执行神权柄管理万有的一面。所以在这里，雅各显出生命的成熟，约瑟则显出掌权，两人互补，将神彰显并代表出来。那在第二终点，在圣经中，约瑟是旧约里的完美者，正如同主耶稣是新约里的完美者一样。从约瑟生平超特的记载看出，约瑟是基督完美的预表。感谢主，约瑟是基督完美的预表，因为他描绘基督在成熟圣徒生命里的构成。约瑟是成熟生命的精华。
对，
约瑟在各方面都和这位基督一样，他真是完美的把基督预表出来。那为什么能够如此活出基督的样子呢？乃因他受梦中所见之异象的指引。这个梦不只指引他，还控制约束他的一生，这也是创世纪末几章管制性的观点。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这边是标题是约瑟的生活与他的意象相符。这个太好了，我再读一次。约瑟的生活与他的意象相符。这边讲到两个重要的词，一个是意象，一个是生活。
对，
感谢主，他的生活跟意象相符。约瑟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一个与他所看见的意象相符合的生活。在箴言29:18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当我们没有一个意象来指引，我们很容易就随着自己的喜好，随着自己的背景，甚至随着世代的潮流过生活。但感谢主，在教会中，我们该过个有意象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是有方向、有目标的。那这个意象其实就是说到约瑟曾经做了两个梦，他梦见自己是禾捆，并且是发光的心。约瑟做这样的梦，不只是个梦过去了就结束了，这个梦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意象，而且是控制他的意象，定准了他生活的方向。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周周在教会生活里面听了许多，也读了许多，有生命读经，有诚心圣言，听了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的声言见证，有许多一幅幅的图画从我们面前经过，但是有没有一个东西成为意象，抓住我们，控制我们，甚至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感谢主，约瑟在这边是被这两个梦所定准，他能活出一种的生活，与他所看见的意象相符合。这使他显出一种特别的彰显。在那个黑暗没有神的年代里面，他能够发光照耀，显出生命来。
是，
谢谢主。那这里还看见一个点，这两个梦带进的结果就是神的同在。谢主。好，那我们就来看到第一终点，讲到生活如生命的禾捆。这是在创世纪37这边，约瑟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与哥哥的禾捆，在田里捆禾架，哥哥们的禾架就来围着约瑟的禾捆下拜。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一面启示出约瑟要在弟兄们当中做王，所有的哥哥都要向他下拜。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不论是约瑟还是哥哥都是禾捆，而且是满了生命的禾捆。刮胡一就看见，约瑟的梦启示出神子民的真实光景，神的子民都是生命的禾捆。感谢主，神的子民都是生命的禾捆。我们先来看禾捆到底是什么。禾捆就是麦子成熟以后，农人将它收割下来，并将这些作物的杆 和穗子捆在一起，形成一束一束，这就是禾捆。禾捆上面满了穗子，就是这些麦子成熟的果实，这就预表生命的丰富。此外，这个穗子主要是做人的食物，禾捆不是拿来欣赏，是要拿来吃的，因此禾捆就预表生命的供应。我们发现禾捆太好了，充满生命又能供应人。那谁能够做禾捆呢？这边我们要留意另一个重点，就是神的子民都是生命的禾捆，没有一个例外。只要他是神的子民，不管他的出身背景如何，他的行为怎么样，在神眼中他都是生命的禾捆。当然我们说约瑟是生命的禾捆没有任何问题，他的彰显待人处事是满了生命的。但反观他的哥哥们，犯奸淫，有发怒，有为非作歹，杀人，做坏事，你能说他们是生命的禾捆吗？然而在神的眼中，即便是约瑟的哥哥也是生命的禾捆，没有一个例外。曾经有弟兄说，在教会中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即便如此，在神眼中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禾捆。如同巴兰向着以色列人的预言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我自己常在跟佩搭交通到圣徒的光景的时候，我常常一眼就看出圣徒消极软弱的一面。但我很欣赏跟我一起佩搭的弟兄，每一次的交通中，他总能从人消极的情形里读出积极的光景来。这就是禾捆的意象。不论我们的小区光景如何，我们的佩搭怎么样，我们都要看见他是生命的禾捆。就连我们的儿女，不管他现在的情形怎么样，我们需要有从主来的信心，他们都是生命的禾捆，这要成为我们控制的意象。那另外一面约瑟因为有这样的看见，他知道自己是禾捆，他就不受环境的影响。不论他在家里，还是被卖到埃及做奴仆，甚至在监牢里面做囚犯，他都认识自己是生命的禾捆，彰显生命，还用生命来供应人。那接下来我看到括弧二三四，我们就分别看到约瑟在三种为难的环境中，他仍然做禾捆来彰显生命。在括弧二，约瑟的哥哥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但是约瑟仍旧顺服父亲，前往看望他们，显出生命中的单纯和正直。哥哥们虽然待他不好，但他以德报怨，仍然照着父亲的话去看望顾惜他的哥哥们。那括弧三，约瑟以奴隶的身份被卖到波提乏的家中，他仍忠信的管理家务，所做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赢得主人看重，显出生命中的忠信与智慧。那这边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创世纪39章的1到6节，这边说，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他下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把他买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他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管。约瑟原来形貌俊美。感谢主，这边看见约瑟虽然被卖了，他仍守住他禾捆的地位，虽然身处不顺的环境中，仍然敬畏神。因着约瑟的敬畏，神与他同在，而蒙神的祝福。括弧四讲到约瑟被下在监牢中，他的生活仍像生命的禾捆，其丰富不受外在环境的限制。我们来继续来看到圣经39章20到23节，这边说，当约瑟 但是当约瑟在监里的时候，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慈，使他在狱长眼前蒙恩。狱长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经他的手做的。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狱长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感谢主，在这里哦，约瑟被下在狱中，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打击，但他没有误会神，也没有忘掉他的梦，他在狱中继续供应生命。哦，在第一小点这边说，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约瑟因看见和他同囚的法老二臣愁闷的样子，就主动关心并为他们解梦。在这个监狱里面，典狱长很放心，所有事情都交给他。约瑟还主动关心一起被关的囚犯。他在这里啊，不像个囚犯，甚至比较像一个保姆，供应周围的人。所以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约瑟从不改变他自己是个何捆的地位。哥哥欺负他，他仍然供应他们。在埃及当奴仆，他还是供应人。坐阶下囚，他也不灰心，继续在生命里供应周围的每个人。所以刮胡这边就说，约瑟不仅是个做梦的人，也是将他的梦在梦中所看见的实行并活出来的人。感谢主，要将梦中所看见的实行并活出来。这个实行跟活特别摸着我。感谢主，这个梦不只是看见而已，还要实行出来，还要活出来。阿们。那在生命的合捆之后，约瑟还做了第二个梦，就是接下来第二个重点，生活如同发光的心。这边要特别留意，星星的特质就是会发光，但星星跟其他的光体不太一样，星星发光的背景是黑夜，那这也是星的可贵之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它仍然发光，而且夜越是黑暗，星星的光就越能够显出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就看见，约瑟真是一颗明亮的心，他胜过了当时黑暗的背景。在刮胡一这边，我们看见约瑟胜过了情欲，他是在黑暗中照耀。约瑟所处的那个环境，周围一片黑暗，所有的人都满了怒气，还有情欲，这些都是黑暗的表号。但在这样黑的背景中，我们看见约瑟是照耀在诸天之上明亮的心。那他的环境如何黑暗呢？在创世纪38章，我们看到他的哥哥犹大乱伦的记载，他是完全活在黑暗里，他受蒙蔽，盲目的行事，放纵情欲。另外在第39章，我们也看到波提乏的妻子，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39章的7到20节，我来读。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肯，对他主人的妻子说，看哪，有我在，家里一切事物我主人都不管，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就是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天天对约瑟说话，约瑟却不听从，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的人没有一个在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撇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撇在他手里跑出去，就叫了家里的人来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到我这里要戏弄我，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撇在我身边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身边，等着他主人回家。 就对他如此说：你所带到我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撇在我身边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待我，他就发怒，把约瑟拿住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到这边我们就看出波提乏的妻子也是在黑暗中，他以目送情给约瑟，勾引他，至终还拉住约瑟的衣服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就把衣服撇下跑出去了。刚刚讲到犹大的例子，讲到这个波提乏妻子的例子，看见他们是被情欲所占据而活在黑暗里。另一面是怒气，在37章这边，约瑟的哥哥们因着怒气本来要谋杀他，后来是把约瑟给卖掉。在这些黑暗的背景当中，我们真是看见约瑟是一颗明亮的心，他不同流合污，反而他在这个属天异象的管制之下，他制服怒气，征服情欲，在黑暗中胜过世诱，成为一颗明亮的心。我觉得在周围很明亮的时候，我们要发光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就是在周围一片黑暗，大家都被怒气征服，情欲挟持的，被情欲挟持的时候，你还能胜过那个情形才真不容易。就像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的良心都是很敏锐的，但当我们进到校园里在职场中，当你的周围的人都在黑暗里的时候，你还要坚持活在光中就不容易。感谢主，我们也需要像约瑟一样，因着所见的异象胜过这黑暗的情形。那这边我们要继续深入的来看情欲这件事情，为什么情欲这么可怕，我们又为什么这么重视呢？因为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失败的例子，他放纵情欲就失去了所有的祝福。这个人就是约瑟的大哥流便，他因着放纵情欲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相反的，约瑟因着他的纯洁得着了长子的名分。在创世纪35章这边，之前我没有读过，流便在以德台和他父亲的妾犯了奸淫，这邪恶的行为使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相反的，在39章，约瑟他当波提乏的妻子试诱他的时候，他保守自己的纯洁，反而得着了长子的名分。怎么看出来呢？当创世纪49章雅各要临终前，把他的众儿子找到床前要祝福他们，第一个要是领受祝福的就是大哥流便，但雅各却对流便说：你是我的长子，是我的能力，是我强壮的时候守身的，本当尊荣居首，权力也居首，但是这个但很重要，但你的情欲沸溢如水，你必不得居首，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本来流便是要来领祝福的，结果雅各就骂了他一顿，什么祝福都没有给他，就接着祝福第二个儿子。因着他在情欲上放松，他的长子名分就失去了，本来属于他的这双倍地土的祝福，最后是给了约瑟。所以刮胡三这边就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但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了约瑟，只是按家谱约瑟不算长子。这边就补充一下，在历代志上五章这边我们看见，他们还是把流便列为长子。然而当要分土地的时候，神纪念雅各临终前的嘱咐，这双倍的地土是归给约瑟的。那关于对付情欲，我们也来看一下新约是怎么说的。保罗在对付淫乱这件事情上是很严厉的，这边列了几处的经节。临前五章十一节说：但如今我写给你们的，若有人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交往，甚至与他一同吃饭都不可。我们若认识一个弟兄是行淫乱的，我们不可和他接触，甚至连一同吃饭都不可以。 接着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因为你们晓得这事，知道凡是淫乱的，或是污秽的，或是贪婪的，就是拜偶像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都得不到基业。一面刚刚说行淫乱的不可和他接触，另一面在神的国里他都得不到基业。还不止这样，第三处经节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这边说婚姻当在众人中间受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淫乱和奸淫的人神必审判。刚刚只是讲他失去了召会，失去了神做他的基业，这里还讲到犯淫乱的人神必要审判。那刮胡山这边也提醒我们，今天在召会生活中弟兄姊妹之间的接触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玷污，我们必须尊重婚姻，行为也不可放肆，因为这件事严重的影响我们在神经轮中长子的名分。回想流便的例子，我们就受警惕，他在情欲上放松了，他在长子名分里面一切的祝福就失去了。我们现在教会生活过得很喜乐，弟兄姊妹常常相调在一起，这没有不对，但我们要认识我们里面有一个情欲，它是不受控制的。就像在我们在学生区服事，就教导青少年，我们需要注重男女之间的界限，在相调的时候弟兄和弟兄一起，姊妹和姊妹一起，面对异性的时候我们要保守一个距离，不让我们的情欲有机会发动起来。那进到适婚的年龄，弟兄也鼓励我们要快快进到婚姻里面，因为婚姻里面满足我们情欲的需要，叫我们不受到试诱。不论我们在什么年纪，我们也受教导男女不该单独的有相处。李弟兄自己也做见证，即便当时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也从不单独和其他的姊妹有交通，总是要有第三者在场，他才和异性有一些的交通。我们这一生都需要在这件事上警醒。所以在第四点这边也提醒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多多接触人是值得鼓励的，但接触人应当注意界限，尤其是和异性的接触。这边一路讲下来好像有一点的消极，刮胡士带我们看到三条蒙拯救的路。第一个就是要操练我们的灵，感谢主，不是一再的约束自己不行不行，反而我们要积极操练我们的灵，让灵成为我们全人的领导器官，也借着操练灵使我们的意向得以被擦亮被定准，来管制我们这个人的行事为人。第二，要照着神的旨意过圣别的生活。在帖前四章三到四节这边说，要我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别和尊贵持守自己的器皿。第三就是要逃避，我们很熟悉这处经节，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我记得在青少年时期，弟兄就常提醒我们，面对情欲这件事，我们不是训练自己，也不是忍耐，乃是要逃避。逃避最好的路就是要逃到倾心呼求主的人中间。当我们被积极的事物充满，我们就没有时间被其他事物所霸占，所以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 Amen,
Amen.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来到第三终点。在前面我们先看到约瑟是一个生命的河捆，
对，
接着看到他是一个发光的心，
Amen.
接下来第三终点更宝贝，我们就看见他有主的同在，因着有主同在，他身上有三方面的经历。第一个，他经历了有主的权柄，第二个，经历了靠着主百事顺利，第三，经历了得蒙主的赐福。首先来看第一个，借着主的同在，约瑟有主的权柄。在生命读经里有一句特别的话说，哪里有主的同在，哪里就有主的权柄。 约瑟虽然被卖为奴，却能在波提乏家中掌管一切，虽然被诬陷下在监牢里，却能管理所有的囚犯。他外在的环境一再改变，但约瑟一直过着享受主同在的生活。在这个宇宙中，权柄就是主自己，哪里有主的同在，哪里也就有权柄，就有管制的能力。表面上约瑟是受波提乏的管制，受这个监牢里面的典狱长的管制，但有一天这些人反而是在约瑟的权柄之下。纲要的第三小点我觉得写得真好，他说侍奉神的人必须看重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把握，失去神的同在就失去一切。我们若让基督更多的构成到我们里面，并且天天与主同在，无论处何境况，我们都能在生命中作王。
Amen.
感谢主，主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把握。
Amen.
特别对于侍奉主的人来讲，我们每天面对大小不同的环境，怎么解决呢？不是靠我们的资历或能力，乃是看我们有没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同在，就有真实的权柄，就能在生命中作王。阿们。那在瓜胡二说，因着有主同在，约瑟就百事顺利。我很喜欢那个39章，创世纪39章2到4节里面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亨通。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约瑟这段啊，应该算是职场的经历，其实蛮令人羡慕的。主管很赏识他，还把一切事情都交在他手里，还一概不管。但其实哦，约瑟的处境是很不容易的。他其实是一个奴隶，在波提乏家里是没什么尊严的。但最后他却成了一个家里的管家哦，他的主人对他一概不管。怎么做到呢？因为他让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哦，在职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都会有一些抱怨，哦，我好像做了很多，怎么都没被看见，升迁加薪怎么好像都遗忘了我。弟兄姊妹，这不是能力或运气的问题，也不是加班或者进修可以解决的。我们缺少什么呢？我们缺少是让人看见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边说约瑟蒙福的关键就是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感谢主，波提乏一看见神与他同在，他就在波提乏眼前蒙恩。约瑟如何有主的同在呢？因为他过一个被意象来定准的生活，虽然他是在这里做一个奴仆，但他清楚知道他是何捆，他是发光的心。当他在这里受这些意象控制的时候，神自然就喜悦，神也自然与约瑟同在。跟我们的环境没有关系，跟我们的上司是谁，我做什么工作也没有关系，而跟我们里面被什么定准大大有关系。所以我自己读的时候很受提醒，在职场上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处境是一回事，但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那是更重要的。有神的同在，他所办的事都尽都顺利，在他主人眼前蒙恩。谢主。那在瓜胡三，他不止顺利，还蒙神的赐福。而且这个福不止给约瑟，这个福多到一个地步，满出来临到他周围的人。他在波提乏家里管理家务的时候，神不止赐福给约瑟，也赐福给他的主人。换句话说，约瑟其实就是福源，谁靠近他谁就得着祝福。约瑟真是太美妙了，又是何捆，又是发光的心，他有神的同在，至终成为福源。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以成为今日的约瑟。需要什么呢？我们就需要被这个梦来抓住。你被什么抓住，你就过怎么样的生活，你就会得着什么样的结果。约瑟被这个何捆，被这个发光的心所抓住，他就过一个有主同在的生活，结果就是成为福源。今天我们也需要被这个意象来抓住，不只是听完这篇信息就结束了。 我们需要看见我就是何捆，我就是发光的心啊，如同第二大点的标题说的，我要过一个与意象相符的生活。当我们真是这样过生活，至终我们就要活在神的同在里，我们至终就要成为祝福的源头。感谢主，
Amen。 好，感谢主，接续弟兄的交通，那进入纲要的第三大点。第三大点是照着生命读经112篇的后段，弟兄们就是生命读经的整个负担，再有这样的摘录。那弟兄提到这个约瑟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他的意象，他不仅是在梦里，他更在他的生活里把这个梦的实际有一种的活出。所以到了第三大点，我们就说到这个是怎样的梦呢？不仅是说到他是生命的河捆，更说到他是发光的心，这个梦更揭露他是一个将来的掌权者。所以对于掌权者在登宝座前该有的成全是什么，第三大点后面分五个重点在这边有分享。那约瑟的梦，我刚说他不仅是一个生命的意象，更是看见一个成熟生命掌权的意象。那何捆，这个生命的何捆，其他十一个何捆来拜他，那这个发光的心，不仅其他这个十一个星拜他，连他的这个太阳跟月亮也来拜他，所以看见这个意象，至终这个生命的成熟要带到一个情境，就是让他登宝座，能够来掌权。那所以在约瑟的这个事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在目前的篇幅里面他还没有真正的掌权，可是从生活中已经看到一些的端倪。你看他在波提乏的家中，因着有神的同在，神祝福他，所以几乎他在那样的家里里面，这个波提乏说他一概不知一概不察，几乎所有的事都交给他管，甚至他被害下到监里，这个典狱长也把一切的犯人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你看见他的生活照着他的意象活出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一种掌权管制的生命。那在这边看到一个掌权的生命，在他登宝座前该要经过哪些的过程呢？那第一重点就说到约瑟因他的梦未得应验就受到试炼，所以在他做了这个梦之后，他告诉他的哥哥他就被卖为奴下在监里。那约瑟留在监里至少十年以上，17岁被卖，30岁得释放。照着圣经的默想，他不会在狱中不应该是一个短暂的时间，那这样的环境也是为着来试验他，来成全他。括弧二就看见约瑟的梦里没有明示或暗示他要受苦，但是然而约瑟做了这些梦以后，立刻就要忍受苦难。那我觉得哇，这个梦到底对约瑟是什么梦这个梦好像成了噩梦一样，好像没这个梦是一个很荣耀掌权，好像很这个正面的一个梦，可是却把他带到一种的困境跟苦难中。那刚刚弟兄有分享到我们的约瑟在预表新约的主耶稣，他是基督耶稣完美的预表。你仔细看，大家圣经中很少像这样的人物几乎没有像他完全没有这个负面的这个陈述，就看见他是借着这些苦难跟环境显明他在生活中活出那个意象的实际。那我觉得光看见意象是不够的，还需要借着外面的环境苦难来试验他。那主耶稣所经过的也像约瑟所经过的一样，主耶稣出身低微，受人的藐视，他出来禁止的时候受到各方的查验，经学家法利赛人都为难他，查验他到底他是不是真为神的羔羊。那甚至到末了，他为他的门徒所出卖，最终他被下在监里，受这个祭司长跟这个罗马总督的这个审问，甚至被罗马兵丁来戏弄，末了他上了十字架。那他这一切的过程，让他定死复活升天得荣的过程之前，他在地上为人的生活是受尽了一些的苦难跟试验，为了要成名他所活出来的生活是不是照着他里面这个真实的生命来显明出来。那另一面我们可以看到新约保罗的榜样，他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那个大光其实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图画，他领受这么大的意象，那他后面的日子也在他的侍奉他的服事里面也是经历了各种的压，各种受压的环境，所以 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啊，那是保罗的一个自传，说他服侍的一种的心境。他说他被压太重了，力不能胜，甚至有时候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那我就觉得，我们是一个看见异象的人啊，必然主会带我们经过这些的过程，目的就是要来试验、考验我们里面那真实的价值，也借着环境来成全我们这个人够不够格，能不能符合资格，将来能够登宝座。所以郭富山这边说的很好，当我们看见基督与教会十字架或内里生命的异象后，紧接着并不是登宝座，而是苦难、试炼、出卖并监禁。这四个字实在就我们来看很耸动了，但是这个必须说出，这是我们登宝座的必经过程。将来啊，在千年国里，得胜者的奖赏是与主一同的作王掌权。那你今天要能够作王掌权，现今的生活就需要经过这一些的考验。那北投啊，这个有蛮著名的几家安规认证公司啊 ，ULBB， 你会发现产品啊，一个好的产品啊，它怎么被认定为好的产品啊？它需要在这些认证公司里面经过一些的试验啊，有些电器产品啊，要被泡在水里面，还泡在要被摆在高温的情形下，有的时候要被摔啊，要被砸，要显明这个产品的设计啊，它的这个里面的构造啊是很精良的啊，是能够这个无懈可击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过程看起来，再从神圣启示的眼光来看，都是必须的。那我们若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啊，第一章的生命读经，李弟兄对于啊保罗的执事啊，这个新约的执事，他有一处很好的这个注解，他说执事就是由于对基督之丰富的经历啊，经过受苦、消耗的压力，以及十字架杀死的工作而构成、产生并形成的。简单的说，我们这段时间哈，我们读到说，教会的建造很需要这一份的执事，将生命、将基督供应给人，那他就很需要启示。那光启示不够，他还需要加上苦难。简单来讲，执事就是启示加上苦难。所以约瑟在他登宝座前，他所经过这些外面似乎为难的情形，看来都是必须的，要显明他这个人是照着异象有一种的生活，也借着环境不仅是试炼啊，更是成全他啊，让他里面活出这个作王的生命。好，第二重点就看见约瑟在这么为难的情形里啊，他怎么来啊过这样的生活呢？他说约瑟有信心和胆量为狱中的两个同伴来解梦。那我们就看到创世纪啊40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就说到约瑟下在监里之后啊，他遇到了两个狱友啊，这两个人啊都是与这个法老是很亲近的哦。那一个是司酒长，一个是司膳长啊，一个是为法老递酒倒酒的，一位是法老的御厨啊。两个人都下在监里，很特别啊，神主的安排，两个人同夜各做了一个梦啊。当然这个梦啊，他们不清楚啊，都觉得很愁烦。那40章的这个八节呢？这个约瑟就有机会了为他们来解梦哦。那所以约瑟说啊，解梦不是神的事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哦。他这边说的很有味道，解梦不是神的事吗？哦，就说出其实约瑟在狱中啊，面对这个情形啊，他不是凭自己来解梦，这个梦的解答跟源头啊，在于神的自己哦。所以另一面也说到约瑟对他自己的梦，虽然他当时的情形是非常的没有盼望，被关在受了无故的牢狱之灾啊，他对他的梦啊还是有一种的信心跟认识。好，所以在这里就看见约瑟当时的情形很为难啊，他自己的梦都没有实现，他还有还有这个能力，还有立场为他这两个狱友来解梦吗？所以瓜胡厄就看见啊这样的经历啊，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啊为亚比米勒没有办法，他们家没有办法生育啊，有祷告啊，那是神给亚伯拉罕儿子的应许啊，还没有应验哦。所以读到这里，我觉得有时候啊，神都把我们摆在一个很为难的情形里面啊，要我们越过外面的环境，在信心里给别人有帮助。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服事啊，都是带着难处的啊。当时亚伯拉罕都没有以撒啊，但他还要为亚米伯勒家的生育有祷告。所以在这里就看见一个信心的原则那约瑟他真的不是凭自己在这里解梦，他是照着他的意象 就是照着他深处的信心。那之前我们读亚伯拉历史也看到，信心是从神而来的，有神的传输跟注入才有信心。那约瑟若没有抓住这个意象啊，他大概也没有信心啊，为这两个狱友来解梦。所以有时候我们光看看外面的环境啊，你说若是当时你是约瑟，看看外面的情形啊，你可能就感觉很消沉啊，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替他们说一说来解梦呢？所以这段时间我也经历这段日子不太容易，陪孩子啊经过这个成长调试期。有时候看到这个圣徒们的孩子好像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也觉得相当的为难。那有时候看看我自己的孩子的状况，好像也都还在一个过程中，也没有比别人好一点。但是感谢主，在约瑟这一个事例里面就给我们一种的加强。有时候神就要我们越过我们自己的限制，有时候还得在信心里，在意象里啊，给我们的圣徒们同伴们彼此打气，为孩子们一同的有祷告。那也有的时候有圣徒把自己很为难的环境啊摊在我们的面前，有时候光看外面的情形啊，真觉得没有解，真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什么也不是，也不是对错的问题，好像这个情形神不动，你大概也不能做什么。那有时候想想自己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好像自己还有很多的情形需要去应付，需要去解决。但是圣徒有一种的需要，把他的情形摊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得在信心里为着他的情形有祷告，甚至在意象里来加强他，供应他。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越过我们的环境，在意象里来加强的时候，我觉得约瑟这幅图画就是很好的图画。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情形啊，神也必然啊带我们达到。那约瑟的梦在当下似乎没有应验，可是因着我们在这里愿意与神配合，愿意在信心里，神也必然啊应验我们的梦。那第二重点的刮胡士这边说的很好，说穆安德烈曾说，好的话语只是所供应的该总该啊超过他所经历的。这意思是我们该照着意象说话，过于照着意象的应验说话。即使我们的意象还没有应验，我们仍该向别人述说，时候将到，那时我们的意象必要应验。
Amen。
像这段话真的是加强我们所有在环境中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经历都还没到，我们都还在某种的过程中，可是啊，局面摆在那里，需要摆在那里，有时候我们要照着意象来说话。这边说不是照着意象的应验说话，若说应验啊，外面环境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我们都很信心软弱，但是我们在意象里，我们就能够越过这样的情形。有时候越在信心里面，神就越能够把这个时机啊尽早的临到我们。所以读到这里面，我觉得这真是扩大我们的度量，要我们不看环境。那对于一个即将啊登宝座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成全啊。让我们真的学会信心的功课，不看这一切，一面扩大我们自己。也许啊我们的精力都还不到，还够不上。包括这些年服事话语，很多的经历，很多的过程我们都好像都还没有体验过，神还没有带我们到过。我们好像要照着这个真理的实际来供应人的时候，常常觉得很为难。但是感谢主，在这个约瑟的意象里面真是给我们一种的帮助。解梦啊不是神的事吗？那我觉得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的事。当我们愿意与神配合的时候，神就会让这个梦啊及早来应验。好，那第三重点就看到约瑟在狱中借着同伴之梦的应验啊，他也得着了坚固并加强。那在这里啊就发现就看到这个43:9啊，那这个司酒长就把梦告诉了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一发了芽就开花，并且上头一挂一挂的葡萄啊就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的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的手中。12约瑟就说啊，这梦的讲解是这样，三根枝子就是三天。13，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狱，叫你恢复原职，你就要照先前做司酒长的时候的惯例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哇，这个梦真好，那约瑟解的也真好， 三天后啊，他就要从这个环境里面得着释放了。但是约瑟在十四节就说啊，当你得好处的时候啊，求你啊纪念我，施恩慈于我，向法老提说我，救我出这个腐牢。所以在约瑟就拜托他，哪一天这个你得自由的时候啊，别忘了我在这里啊，帮你捡了一个好的一个兆头。那后来呢当然读到四十章的这个末了就知道这个施游人还是把约瑟给忘记，这等我们等下再说。好，那所以到了十六节这个司上长看这个梦解得好啊，他也就跟约瑟说啊，我也做了一个梦，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啊，最上面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但有飞鸟啊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就说啊，这梦的讲解是这样，这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哇，这个怎么差那么多啊，一个是官复原职的释放，一个是脑袋都没了。那这里就说到说约瑟在这里的解梦啊真的是凭着神，那神真与他的同在。那结果这个两位这个狱友的遭遇啊，就照他所解释的啊就发生了。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发生后，对约瑟来说是给他信心一种很大的加强。那另一面呢，我们也看见约瑟正在狱中啊活出神，彰显神的自己。那三中年的刮胡二说，对这个九正而言啊，约瑟带来生命啊，在九中的梦里我们看见满了生命的这个葡萄树，但对上长而言，约瑟是带来死亡，因为上长被飞鸟吞吃了。就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六节保罗说的，在这等人就是出于死的香气叫人死，在那等人就是出于生命的香气叫人活。那这一段啊，我们看到林后二章啊，就看见感谢主啊，今天啊看到一个凯旋的行列啊，基督击败仇敌啊，掳掠了那些被掳掠的啊，因为我们原是被仇敌掳掠，今天啊神击败了这些啊，把我们掳掠到他凯旋的行列中啊，在罗马的这个当时的时代，这个凯旋的行列中啊，俘虏啊在旁边撒香啊，这个香气撒出去之后呢，那这里就预表到我们这帮人啊，是因着接受基督而散发基督的这个馨香之气。那这帮俘虏啊到了这个罗马神殿前，这个有的是要被砍头的，有些人是可以得释放的啊。所以这个香啊，对那些正在的灭亡的人来说啊，就是死的香气啊；对那正在得救的人来说啊，却是要人活的香气。所以就说出使徒保罗的执事啊，真的是什么生死攸关啊。他真的是与神是一，活出神自己，就像约瑟他的生活与他的梦与他的意象是一样的，所以他所说的他所解释的，神就为他来成就。那也很人的实际的情形也被显明暴露他在他的面前，对于那得救的人那感谢主，他就成为要人活的香气，对那正在灭亡反对他的人就是死的香气。所以感谢主，看到这一段就说出他真的是一个在那里彰显神的人。好，那到了第四终点，就说约瑟的梦啊，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应验啊，使他进一步的受到这个试炼。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经历里面有没有经历过啊？好像有时候我们跟神祷告，主给我们开了一扇门啊，开了一点出路，可能不而不久，主又把这个路给关了。就像这个九长十九长啊，这个九正出去之后，官复原职啊，他就把约瑟给忘了，所以约瑟、又被关在狱中两年之久。那我觉得对约瑟来说，真的是相当的灰心了、那前些年陪姊妹在身体在病痛的经过中，我是常常经历过这些过程啊，能体会常常有时候在过程中因着环境的变动啊，会让我们又陷在很失望的情形里。那我觉得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也是一个提醒跟加强啊。这个我们今天神所量的一个试炼的过程，一面是考验我们，一面也是成全我们。所以刮胡三最后说啊，约瑟必须经过什么长期的试炼和试验。所以刮胡四说，约瑟所看见的异象，不仅是控制他的生活，也维持他的信心。不该以为信心强的，他应验的时间就会缩短，反之信心越强，试验的时间就越长。约瑟受试验的时间比他的同伴 长得多，因为他比他们重要且贵重。读约瑟的历史，末了可以看到他在地上，末了他成为全埃及的宰相，成为全地的拯救者。那我觉得为了这个器皿的预备，神有时候就摆较长的环境。所以我读到这里，我也是鼓励所有在试炼中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约瑟的故事来加强，我们需要有意向，我们的信心需要由借着主的传输得着坚固。那我觉得每一个过程都是神来帮助来制作我们。那第五重点就说到召会中的青年人要为这事预备好，因为没有一个主所使用的这个职事不是经过被出卖和监禁的过程。这一段是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面特别对年轻人说的。那我觉得我们的一生都还很长，那主总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被预备被制作。那这里我就觉得说得很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让我们有一种受苦的心思好像我们用同样的心思来武装自己。我们想要做王登宝座吗？我们现今就好像主把我们摆在王子训练班里面一样。你看雅各的一生，主借着各样的环境变化他，破碎他，制作他。那约瑟是接续这样的经历，那更在成熟的一面显明出来，所以约瑟也经过类似的过程。那所以在生命读经里面常提，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看见荣耀的意象就好像非常的这个觉得了不得，这个意象还需要在环境中制作到我们的深处，使我们与这个意象来合拍所以弟兄在信息里面也特别提到也许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的另一半就可能成为我们的环境跟苦难来试验我们来借着这样的环境来为我们被变化。那这些情形我觉得都是必须经过的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事的时候，约瑟的故事要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在梦里，我们是不是在意象里，那我们就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过程。那关键是什么呢？五重点的括弧二说得很好，首先你会被出卖，然后你要忍受一段监禁的时期，然后你要确信无论你在哪里，神的同在必定会随着你。那神的同在真的很重要。我想刚刚弟兄在前一个大点的三重点说到同在就带来三面的拯救使我们有权柄，使我们百事都顺利，使我们蒙主的赐福那我觉得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把握，也是我们一切的秘诀虽然有苦难，也许有监禁，也许你在你的家庭生活中另一半没有得救，那你觉得很为难，那在这个为难中神要我们学会依靠他那这个依靠就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那这个过程中神就让我们有一种的活出能够来征服人，有一种的香气使这个人因着认识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那另一面我就觉得神在这样的为难的情境里面让我们认识自己需要更多被他来变化所以括弧三说，当我们在这个监禁中表面看来好像在受苦，事实上我们是在学习宝贵的功课，并且经历登宝座所必须的事任何的监禁对我们都是一种训练，成全我们成为够资格登宝座的人。所以感谢主面对这些监禁受限制，也许在工作中我们都觉得好为难尤其在配搭里面我们也觉得好像是一种受限制的情形，但你都要把它当作是很好的宝贵的功课我们今天在王子训练班，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与基督同作王掌权所以这些消极的环境苦难都是来试验我们成全我们我们真需要来学得秘诀已过这一周我们读到这个禧年的实际嘛说他一切应心万事如意那是真的针对这个罪人得着这个救恩说的那一种的喜乐，可是真的进到生活中是真的一切应心万事如意吗有时候神为着我们的益处摆了一些环境在我们这个身上，那我就很摸着第四大点结语那边说我们需要学得秘诀。
Amen。
他说我知道怎样储备件，也知道怎样储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
Amen。
感谢主，环境会有关键是我们的秘诀是什么那这周我在 读到这个诚心圣言的时候，好，包括执事文摘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摸着这个一切印心啊，不是印在环境，是印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学的这个秘诀。那感谢主，有神在我们里面，我在那加我能力者里面，凡事都能做。那对约瑟来说，他将监禁了这个十多年的时间，对他来说真的是很苦，可是我觉得他里面照样活出那个掌权的生命，所以人都把事情都交托给他，他是一个学得秘诀的人。那另一面呢，第二重点说到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啊圣别境界淫乱，要我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别和尊贵持守自己的器皿。嗯，那感谢主刚刚提到约瑟的几个兄弟，他们的生活就是现今这个世代的情形，他们在怒气里，在情欲里，那我觉得外面的环境啊是只会越来越越来越不容易，那事又只会越来越大。那今天我们将来都是要登宝座的一帮人，我们真需要神保守的能力，我们真的也需要逃离这一切，同那清心呼求主名的人一同来竭力追求，积极的过召会生活。
Amen。
让我们从这个这样败坏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情形里面情欲里面得蒙圣别与保守。那末了我们是神的伸言者，不管环境多为难，人就要在信心里面说话，使自己蒙拯救，也使听见的人得着益处。
Amen。
我在说我们都是带着环境来服侍主过召会生活，那需要有信心。那我必须说有时候在环境里面信心会模糊啊，这个看看外面的环境，里面心都消化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梦，我们的意象，我们是生命的河捆，我们是发光的心，有一天主都要带我们登宝座，求主扩大我们的度量，求主加强我们的信心，学我们操练做这个遵命伸言的人，说积极的把我们从这个受压的环境里面说到积极正面的情形里，有一天这个梦都要应验，我们都要像约瑟一样成为那位登宝座的。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借着约瑟的榜样来加强我们。末了我们有点的祷告。
Amen。
主耶稣谢谢您，借约瑟这一个的故事他的图画加强我们的信心。
Amen。
我们是一帮领受梦的人。
Amen。
我们都是生命的河捆，我们都是那发光的心。
Amen。
在这个邪恶弯曲的世代里面，你真要我们逃离这一切，免于这一切的试诱，用圣别和尊贵持守着自己的器皿。
Amen。
里面我们更在信心里，在过程中来仰望你，来遵命伸言，把我们说到积极的情形里，在这里积极的服侍人，积极的供应生命，把让不仅我们得着拯救，让我们听见我们话的人也得着拯救，愿约瑟这掌权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实现。主，我们依靠你，从你得着加强。
阿们，
感谢主。